郭德纲又出事儿了，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是郭德纲在7月24号武汉演出的一个片段，就是因为这短短的十几秒的台词，导致他被观众举报，目前已经被武汉市文旅局立案审查。那么，郭德纲到底侮辱了谁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郭德纲最近演出的这个剧目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济公活佛》。他演到兴头上的时候，即兴的来了一段现挂，所谓现挂就是现场发挥。他改编了一小段唱词，他把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信手拈来，改成了“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后面还加了一句。我佛爷如来也，妈咪妈咪哄。
西边的太阳都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佛爷如来呀，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哎哟！
这个现场的包袱本来没有什么，台下的观众也是哄堂大笑。但没有想到的是，散场后有个武汉奶爸，可能是悉尼奶爸的兄弟，拿着视频就把他给举报了。举报的理由就是，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它是红歌的代表，承载着所谓的抗战记忆和民族情感。郭德纲的改编歪曲庸俗化红色经典，有违公序良俗。结果呢，官方也迅速回应，8月11号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开宣布啊，立案审查。当时的官方说明中，并没有说郭德纲侮辱了红色经典，而是说郭德纲改编唱段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翻译成人话就是不是他改的不对，是他改之前没有打报告。可是啊，喜剧的表演本来就包含了即兴发挥的部分，即兴发挥怎么打报告呢？要求现挂提前报备，就好比要求你打喷嚏之前先填一张申请表一样，批下来你再打。程序和规则外衣底下其实藏着的是一把言论管控的刀子。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三个问题。第一，郭德纲的这句玩笑到底冒犯了谁？第二，那些踊跃的举报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三，一个容不下玩笑的国家会走向哪里呢？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郭德纲冒犯了谁？是冒犯了微山湖，还是冒犯了静悄悄呢？都没有。这首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没有哪个作者或者是作者的家属站出来说，哎，我感觉被冒犯了。微山湖的人民，铁道游击队的老战士，也没有谁说自己被冒犯了。所以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一个莫名其妙感到被冒犯的武汉奶爸和一个乐于接受这个举报的权力机构。说白了啊，郭德纲冒犯的是官方的神经和某些人的玻璃心。说到这里呢，我就得聊聊所谓的红色经典了。红色经典到底能不能被改编呢？咱们不妨先看看啊，这些红色经典它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就说最神圣的那首《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个曲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陕北的民歌《芝麻油》里面来的，它原词是这么唱的：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忽而黑哟，哎呀我的三哥哥。这个原本是一首非常接地气陕北哥哥想念婆姨的小黄曲儿，按照今天的标准啊，那是绝对妥妥的低俗内容啊，结果被改编成了歌颂革命领袖的东方红，登上神坛，成了10万人一天要唱三遍的圣歌。你说这到底是谁冒犯了谁呢？类似的例子其实不止这一个，大家熟悉的《十送红军》，它是江西的民歌《采茶调》改编的， 样板戏《白毛女》，它是河北民间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的，原本都是素菜，跟红歌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看啊，红色经典的诞生史啊，它本身就是一部对民间艺术的改编史啊。民歌可以改编成红歌，红歌却不能改编成民歌，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早些年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热衷于举报的各种奶爸的时候，本来还算正常啊，因为反差带来的喜剧效果，网络上恶搞红色经典是常事儿。比如2018年年初的时候，网络改编黄河大合唱的视频满天飞，很多公司的年会都用它来暖场，很多短视频呢也用它来搞笑。这种对于红色经典的解构啊，它其实就像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底层民众对于高层黄段子的那种热衷一样，就是图个乐，并没有什么深层的政治含义。但是在2018年前后，风向陡然就变了。2018年5月1号，中共颁布了所谓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英烈法，头一个撞在这个枪口上的就是暴走漫画，因为暴改了叶挺的《囚歌》，被叶挺的后人告上了法庭，道歉赔偿整改。从那以后，恶搞红色经典正式从品味问题升格成了法律问题，红色经典从此也不再是作品，而是圣物，对于它的戏仿不再是趣味之争，而是亵渎之罪。亵渎英烈这个东西啊，其实人类历史上有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渎神罪，这个罪名至今在很多伊斯兰的国家还有啊。宗教立渎神罪并不奇怪啊，人家本来就是维护神权嘛。可是你一个天天讲无神论讲唯物主义的政权，居然也需要一部实质上的渎神法来保护自己的圣歌和圣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也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当成了宗教，而且是一个格外心虚的宗教。其实就算是中共自己啊，他也不怎么尊重自己的红色经典啊。就说郭德纲这次惹祸的这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在文革的时候啊，因为里面的那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涉嫌映射东方太阳毛泽东，同样被打成了大毒草啊。这个电影从导演到演员都被批斗劳改，其中有几个还被迫自杀。这部电影以及它的插曲，那是文革之后才解禁的。你现在说别人的改编是亵渎，你当年封杀这部所谓的经典，逼死演员的时候，那才叫亵渎好吗？真金不怕火炼，真的信仰也其实不怕开玩笑，更不会被玩笑所摧毁。几千年来啊，多少人拿佛祖和耶稣反复的打趣甚至恶搞，佛还是佛，耶稣还是耶稣，只有把权力冒充信仰的人才怕开玩笑，因为笑声会让人直起腰来平视，而平视是崇拜的死敌啊。而且郭德纲被举报这件事儿最讽刺的地方还在于啊，他那天在台上演的是济公啊。济公是什么人啊？那是和孙悟空一样的反传统的代表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是一个由中国民间代代相传塑造出来的冒犯型神仙，冒犯戒律，冒犯方丈，冒犯官府，冒犯一切一本正经的东西。但是老百姓爱了济公800年了，把他供成了活佛，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济公而不是石永信呢？就是因为敢让人笑的和尚那才是真佛，不许人笑的那多半是妖僧啊。从济公大八仙再到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中国民间从来都不缺这种解构神圣的传统，这也是我们民族精神里面最健康的一个部分。可是济公如果要活在今天，你觉得会怎么样呢？第一，他没有渡牒，无证上岗，演出也没有经过报备。第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这是违背职业规范，有违公序良俗。第三，当街风言风语，讥讽官府，你这就是妥妥的寻衅滋事啊。所以济公本人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你别说成什么活佛了，你迟早也要被立案审查呀。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啊，举报郭德纲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其实是谁不重要，因为中国人的举报传统在1949年后差不多已经成了法定美德了。大家应该还记得啊，2015年毕福剑被举报了一个事儿。作为央视著名的主持人， 他在一个私人的饭局上唱红色的样板戏，自取威虎山。唱到高兴的时候呢，他就加了几句调侃毛泽东的评语。
红是李兵哦，当兵呢，来到深山，来深山干啥呀？要消灭反动派，能打过人家？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啊转，哦，够辛苦的啊！共产党毛主席。哎，特别替那个老兵，可给我们害苦了。
同桌就有人举起了手机，不动声色，录了上传到网络。几天之内，毕福剑就从央视消失了，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屏幕。这还只是一句话就连累了一个人，一句话连累一个行业的也有啊。2023年脱口秀演员浩石，他的本名叫李浩石，他在台上讲了几个段子。
那你平时看到一些稿，你会觉得很萌？心脏被融化了，会想到这些词。我看到这两个稿子，内心就闪烁出了八个大字：就作风优良，有打胜仗。
就这一句话就被网民举报了，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八个字，那可是解放军的专用尊号啊！你居然用在狗的身上，孰可忍，甚不可忍啊！结果浩石本人被北京警方立案调查，全网封杀，他所属的公司效果文化被罚了1000多万。罚到吐血，全国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全部被叫停，整个行业整顿了差不多2年啊，很多俱乐部因此关门，很多吃脱口秀这碗饭的年轻人就因为这短短八个字的梗丢了饭碗。一个人的一句玩笑，全行业陪葬，这种铁腕连坐的手段，商鞅来了都要夸专业啊。最近呢，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前几天著名的喜剧演员贾冰，他去参加退伍的战友聚会，喝了点酒，喝高了就说了几句粗口，这本来是任何一个男人喝高了都免不了的俗气啊，而且他还没有说任何的政治话题，就这也被熟人偷偷录了像传到了网上，逼得这个胆战心惊的贾冰连夜发文道歉啊。你看啊，以后咱们中国人啊，就算是和最亲密的战友吃个饭，那都要提醒自己啊，想想毕福剑和贾冰的下场啊。当然，其实不光是艺人危险，很多其他行业的人也很危险。2021年12月的时候，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有个教师叫宋根一，他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和学生讨论南京大屠杀，他就说啊，这段史料的统计有点问题。注意啊，他不是否认南京大屠杀，他是说这个人数的统计有问题。他觉得啊，国内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用心去收集整理史料，往往语焉不详。30万这个齐整整的数据，本来可以通过历史的考证更准确一点，结果呢，他就因为说了这段话，一个学生在座位上偷偷录了像，然后掐头去尾传到网上举报了他，学校连夜就把他给开除了。你把这几件事儿连起来，你就会看到一个同性恋啊，喜剧的剧场，大学的课堂，私人的饭局，战友的酒桌，中国人的言论禁区一圈一圈往里面收。说到最后，每个中国人的身边都可能坐着一个悉尼奶爸。普通人的玩笑、冒犯的艺术、正常的讨论，甚至是普通的牢骚，因为害怕举报，全部都变成了战战兢兢的言论囚笼。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踊跃的举报者是天生的贱骨头吗？中国人的基因里难道带着与众不同的举报和告密的染色体吗？并不是。举报告密其实并不是人性生来就有的东西，它是一个被制度和权力精心培育出来的怪胎。中国的课本中歌颂了几十年的商鞅变法，曾经白纸黑字的把举报和告密作为民众的法律责任写进了刑律啊，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再配上连坐制，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就逼着邻里之间互相检举监视。从那时候起啊，举报告密在这片土地上就不再是道德瑕疵了，而是法律要求。往后的2000年，武则天设同轨，明朝扬场卫，清朝兴文字狱，它本质都是一样的。登峰造极的表现呢，就是在文革了。我以前讲过一个悲剧性的小人物啊，安徽固镇县的张宏斌，名如其人，他真的是红卫兵。 1970年的2月，张宏斌的母亲方中谋，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看的时候，看见上面印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方中谋啊，无意间就指着这段话说：“啊，这句话其实不是毛泽东说的，是别人说的，他不是原创。”结果呢，这话立马就引来了16岁的儿子张宏斌和他父亲的警觉，就威胁他认错，否则就检举揭发。结果呢，这个母亲也是个硬骨头啊，面对丈夫和亲儿子的威胁，她就是不道歉不认错。她还多说了一句，现在这个毛泽东正在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是被冤枉的。听了这个话，张宏斌和他的父亲居然当场就记录下了他的言论，然后逼着这位母亲签字确认，拿着这份报告连夜去公安局举报了他。张宏斌在给公安局的检举信中啊，写了这么一段话，原话啊：在激烈的斗争中，我想到毛主席，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毛主席的声音，让方中谋发抖吧，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中谋，枪毙方中谋。不出所料，2个月后，他的母亲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死刑，当众枪决。把亲妈送上刑场的不是哪个禽兽，而是一个从小被教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真心相信自己在大义灭亲的年轻孩子。张宏斌虽然把母亲送上了刑场，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和他的弟弟作为反革命家属，不仅没有得到读高中的机会，而且还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最终下放到了农村，浑浑噩噩的过了一辈子。40多年后，醒悟过来的张宏斌用余生忏悔四处奔走，申请把母亲的墓地列为文革的文物，让后人记住这件事。
抱头大哭。
但是他的母亲是永远不可能感受到了，我估计在九泉之下也很难原谅他。所以这才是举报文化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仅仅是打破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纵容所有的人都作恶，而且啊，他把这种作恶包装成美德，涂抹成正义之举，还要给你戴上一朵小红花。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不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吗？爱告密，窝里斗，改不了。其实不是，中外都一样。我就给大家多说几个外国的真实案例，看看制度对于人性的异化是何等的惨烈。众所周知啊，在柏林墙的时期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它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机构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为此啊，斯塔西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秘密警察系统，他正式的雇员就有9.1万人，然后登记在册的线人有17万，整个东德总共有600万人被建立了秘密的档案。要知道啊，当时东德全国的总人口也才1600万啊，超过总人口1/3的国民被秘密监控了。这种监控达到了什么变态的程度呢？1991年德国统一之后啊，斯塔西的档案向全体公民开放，无数的东德人就排着队调阅自己的档案。调阅之后才发现，几十年来向斯塔西告密的有家人、有同事、有发小，还有自己的牧师。比如啊，著名的异议人士维拉，他就在自己的档案里面发现啊，那个出卖他多年的线人，就是一直和他同床共枕的丈夫。而墙的西边呢，同样是德国人，同样是从纳粹的废墟里面站起来，西德就没有告密文化。为什么呢？并不是西德人人品多么高贵啊，是因为西德的权力结构不需要告密啊，告密没有好处，没有前途，没有市场，只有吃路。同一颗种子，土壤不同，一边长成了参天大树，一边啊压根就发不了芽呀。东德人和西德人被一堵柏林墙隔开，它本质上是同样的，不是东德人天生就爱告密，是国家要求他告密。同理啊，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天生爱举报，是制度和环境需要你举报。古今中外，人性都是一样的，不是小人凑巧出现在了某个时代，而是那个时代需要小人的出现，所以呢，小人就会应运而生，排着队涌现。这个人性的规律啊， 不仅在集权国家适用啊，就是在民主国家它也是适用的。我前面提到过的犀利奶爸，一个住在澳洲的划船粉，隔着半个地球啊，他都要向美国的 FBI 举报我啊，仅仅是因为我批评了他的美国偶像。其实在澳洲也有很多人批评他的偶像，他为什么不举报呢？很简单，因为澳洲没有那个环境啊，你去举报别人的言论，别人只会当你是一个傻逼啊。但是现在美国的环境就不一样了，在这个特殊时期，连国务卿都亲自带头鼓励举报，那我还不赶紧灭了你二大爷吗？如果是在拜登时期啊，希利奶爸他也没胆举报啊，因为正常的美国不可能给他递刀的机会。所以人性在任何一种环境中啊都是一样的，他下贱到什么程度是全看土壤是什么样的酸碱度。当然了，这方面中共无疑是遥遥领先的，早就开始防微杜渐，用法律的方式认证了举报告密的合法性。2022年的6月，国家安全部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奖励办法，明确规定啊，举报有功最高可获100,000元以上的奖励。举报呢也正式成了由国家认证财政补贴的一门好生意。所以这次郭德纲被举报那实在是太正常了，给谁100,000块谁都想爱国呀。当然说到底啊，一个国家鼓励举报，它真正的目的从来不是抓坏人，而是让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进去一个警察，自我审查，自我阉割。演员在上台之前会想，我这句话能说吗？作家在下笔之前也会想，哎，这段我过得了审吗？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发朋友圈之前可能都要想一想，会不会有人截图举报我呀。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审查就会成为一种肌肉记忆，成为一种下意识，那么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为这种思想的牢笼会困住你一辈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靠举报和自我审查运转的国家，人性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给大家说一段满清的历史啊。满清入主中原后啊，从顺治开始到乾隆末年结束，大面积的推行文字狱，一直持续了140多年，有据可查的大型的文字狱就多达166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无数根本没有造反心思的普通人，就因为写错或者是说错一句甚至是一个字儿而人头落地。在这种氛围下，人民噤若寒蝉，就产生了很多非常搞笑也非常悲凉的笑话。在雍正年间啊，广东惠来县有个叫做曲明红的县学教育，县学教育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长，他在读雍正颁布的统战教材《大义绝密录》的时候就发现啊，其中讲的罪犯的供词有一句话，仰慕广东屈翁山先生，这句话可把他吓了个半死啊，因为他早已经去世的父亲就叫屈翁山，屈翁山本名屈大军，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学问好，气节更好，他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纪大了感觉没有希望了，就归隐老家广东番禺，潜心撰写史书，为明朝的末年的那些忠臣义士立传，再也没有复出过。但是啊，屈翁山并没有把自己反清的这些事儿告诉儿子，而是在隐居之后就闭口不谈了，所以他的儿子屈明红长大之后根本就不知道老爸居然是个反贼。而屈明红长大后已经成了满清的教育局长了，他在读完大义绝密录之后才发现啊，原来自己已经入土几十年的老父亲居然是反贼们的偶像，大反贼啊，这还得了。恐惧至极的屈明红在左思右想之后，怕受牵连的那种恐惧心理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就带着父亲留给他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府去自首，公开揭发自己的父亲。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父亲死的时候啊，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这些反动文章留存在家，我自己是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皇上的大义绝密录之后，我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留下的这些反动文章对朝廷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我要亲自承手投监，请朕典刑。雍正很开心啊，他觉得这不正是我英明统战的功劳吗？所以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 而是把它流放了，然后呢把屈大均的著作全部销毁。所以你看啊，在根本就没有人举报的情况下，一个读书人也能被吓得屁滚尿流，甚至不惜举报自己已经入土为安的父亲。思想和言语仅仅是经过了一代人的圈养就变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所以语言审查这种东西啊，他杀掉的其实不是几个笑话几个文人，他杀掉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风骨和气节。为什么满清两百多年所有的读书人都一头扎进固执堆里面，好守穷经不问苍生，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样的国家他怎么能不落后，怎么能不挨打？可能有人会说，一个讲相声的郭德纲玩笑惹祸，你扯那么远，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其实我们可以看看韩国，韩国可以说是我们最扎心的对比对象了。为什么说扎心呢？因为它跟我们实在是太像了，同样的儒家文化圈，同样的内战分裂，朴正熙全斗焕的时代的韩国审查之严酷不亚于任何的威权国家，电影拍完要先送审，剪刀之下体无完肤。转折呢是发生在1996年，韩国的宪法法院裁定电影上映前的事先审查完全违宪，从此之后韩国的电影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爆发。更要命的是，你看韩国人都拍的是什么内容啊，拍那些威权时代的政变，拍光州大屠杀，拍学生运动，拍财阀勾结，拍司法腐败，什么都敢拍。他们把这个国家最疼痛的伤疤扒开来给全世界看，而全世界也心甘情愿的掏钱买单。韩国的形象不仅没有因为这些反动电影而受损，反而让文化输出成了国家的硬实力。同一个时期，我们的电影在干啥呢？在等龙标，在改剧本，在三镜头，在钻研怎么才能过审。脱口秀的演员在逐字逐句的报备文本，连一个语气词都不敢临场加呀。我们最红的相声演员现在因为一句现场发挥被立案调查。有人说中国拍不出寄生虫、辩护人、出租车司机这种好电影，其实好电影呢中国人是拍得出来的啊，只是不让你看而已嘛。比如国师张艺谋在1994年拍的《活着》，就在戛纳拿了评审团的大奖，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解禁啊，你在公开渠道还是看不到嘛，谁还敢拍呢？所以中国是从来不缺天才的，缺的是让天才能够发挥的空间。创造你的差距啊，从来不是因为人种的差距，而是自由的差距。最近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刚刚获得数学大奖菲尔兹奖的王宏和邓禹，他们要是待在中国，大家想一想能有这样的成就吗？人都是一样的人啊，为啥跑到国外去搞研究，那就脱胎换骨了呢？所以言论自由啊，它不是普通的自由啊，它是一切自由的地基。你不能谈论社会的不公，你就永远无法纠正它。你不能批评权贵，那么权贵就必然会失控。你今天不能开官府的玩笑，那明天官府必然就会拿你来开玩笑。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有部小说，他的书名就叫玩笑，主人公跟女朋友寄了张明信片，为了逗他一乐就写了一句俏皮话，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就这一句玩笑，他被开除学籍，发配矿井，一生都被改写了。昆德拉是借这个故事讲了一个道理，集权为什么这么痛恨玩笑呢？因为集权要求绝对的严肃，宏大的仪式，整齐的口号，热泪盈眶的忠诚，这些全都建立在严肃的这个地基上，而笑声是专门拆毁这个地基的。一个玩笑就有可能让所谓的神圣根本经不起审视。最后呢，我说点实际的啊，连郭德纲这种大咖都可以随便被举报，随便被调查，普通人还能怎么办呢？把嘴巴给封上吗？先讲我自己的一个旧事啊，我没出过的时候啊，我经常在公众号上写文章。有一次呢，我就发表了一篇讲清朝历史的文章，借古讽今。结果呢，这篇文章就被读者给举报了，当天我的号就被封了。后来到了疫情期间啊，我已经到美国了啊，这个举报我的读者发现我在推特上的账号，他就专门给我发了一条私信，郑重的给当年举报我的这件事情道歉。他说他在疫情期间啊，被关在家里，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后来才知道当初举报我 是错了。把这件事儿跟前面贾冰那件事放在一起看啊，你会看到一点比较珍贵的东西啊。偷拍贾冰那个人啊，现在也是被全网唾骂，网友几乎都是一面倒的骂他小人做派。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中国的国家机器倡导了那么多年，但是普通人的心里的那杆秤还是在的啊。中国人对于告密这件事啊，骨子里面是厌恶的。即便是在如今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很多人的心里呢其实是明白的。看见霸凌、掠夺、暴力犯罪，你去举报那是应该的，因为他有具体的受害者，你是在保护那个受害者。但是如果因为一句话、一个段子、一篇文章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赞同，可以反驳，甚至可以对骂，甚至拉黑。但如果你去举报，那可就不是正义了，那是助纣为虐。本质上就和那个举报自己的母亲的张红兵是一类人。普通人一定要知道，你借助权力让别人闭嘴，最终你自己也可能会被闭嘴。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啊，最可贵的风骨就是在心里保留一个不肯鼓掌的自己。他要你鼓掌，你可以把手放下来吗？他要你举报，你可以转身就走吗？我们未必有能力保卫别人说话的权利，但至少你别做压垮他的那根稻草。一个社会真正可怕的不是失去一个讲相声的人，真正可怕的是失去搞笑的权利。连开玩笑都要审批的时候，那么死掉的不仅仅是幽默，而是自由。希望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在看到郭德纲这段十几秒的视频的时候，心里觉得荒唐的不是他的玩笑，而是那个连玩笑都要立案的时代。好，今天的时事评论我就说到这
儿。边写边
收看，咱们下次见。
后悔
就是认识到错了，承认错了，
是
故事很痛苦。
是的，
你就是一个半个错，是一个没法儿的生命。
是的。
刀切割心脏的疼，我和小姨母到了我家，我们娘两个抱头大哭。